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耶利米书30章18节到32章23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虽然犹大人因为自己的罪恶而吞食苦果是一件令他们羞耻的事，不过他们就仍然是抗拒着、抗议着神的惩罚。其实惩罚往往帮助人明白罪恶的苦果，是一个可以令人成长的机会。因此呢，人应该经常反省，从错误当中去吸取教训。那下一次你受到神管教的时候，记得想回我这一番说话。关于重建耶路撒冷的预言，在以斯拉、尼希米和所罗巴伯时期呢，只是实现了一部分。当时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重建圣城。确实是部分地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但是耶路撒冷完全得以重建，就要等到所有信主的人全部归入基督的国度里面的时候。而这个重建包括建筑物、人民和领袖。神说，那时我必作以色列国家的神，他们必作我的子民。这个应许不单止是对犹大支派说的，亦是对以色列众支派说的，更加包括所有信靠主的人，他们都会得蒙回归和重建。神总是以心恩厚爱对待他的子民，只要子民愿意接受，神都会将最好的赐给他们。耶利米之前多番宣告警戒罪恶的信息，来到这里呢，他就讲述神的深广慈爱，好像一股清新的空气，令人精神都为之一振。我们思念神的时候，与其带着恐惧战惊的心，倒不如细心体会一下神怎样用爱吸引我们来接近祂呢？耶利米指出，将来圣殿之中会有很多人献祭，而祭司更可以从他们所得的享受丰盛筵席，象征着生命和丰富。拍腿叹息表示出极度的哀痛和懊悔。以法莲是北国当中的主要支派之一，虽然北国恶贯满盈，神仍然深爱自己的百姓，只要生还的人肯认罪归向神，神就一定宽恕赦免。无论你做过什么可耻邪恶的事，神依然会爱你，只要你重新归向神，神就赦免你的罪。百姓很想将自己的罪推卸到祖宗的头上，并且还怪责神的审判。一个人犯罪的确是会影响别人的，但是每一个人仍然要为自己犯的罪来到向神负责的。你又用什么藉口推搪自己的罪呢？ 过去神颁布十诫的时候，是将律法亲手写在石板上。耶利米书十七章一节提到犹大人的罪已经烙印在他们心中，以致他们不顺从神。所以神现在就将他的律法写在选民的心板上，使他们可以重获新生。我们将生命交给神，神亦都会将圣灵放入我们的心中，使到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可以来服从神。百姓背弃了旧的盟约，所以神就另立新约取而代之了。而新约是建基于基督的，这样不但震撼了犹大和以色列，而且亦都令外邦人震惊。新约的律法不再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每个人的心中，让人可以同神建立一个独特并且是个人的亲密关系。耶利米盼望神差派尼赛亚来立新约的那一日，而今日的我们呢，是已经有了这个新约的，即是说我们有福分，有应许，可以重新开始和神建立一个永久的个人关系。神有权能去废弃大自然的定例，亦都能够灭绝他的子民，但他一样都没有做到。这段经文不是预言，而是神的应许。神这句说话的意思是他不会灭绝他的百姓，正如他不会废弃大自然的法则一样，这个是不会改变的事实。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八至四十节提到的几个地点，正是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边界的所在。加勒和哥亚这些位置已经不清楚了。抛尸的泉谷和倒灰之处呢，就很可能是指恩乱子谷。以色列人呢，是会在那里焚烧自己的子女来到去祭拜偶像。神吩咐耶利米在耶路撒冷以外来到去买一块田地。当时耶路撒冷已经被巴比伦围困了一年了，耶利米竟然在敌军的占领地区里面去买田地，实在是极其不智的投资。更加何况他当时正是身陷牢狱。不过耶利米这个行动就表明了他的信心了，他相信神必定按照神自己的应许，使被掳的子民可以归回故土，并且重建耶路撒冷。信靠呢，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耶利米公开购置敌军占领的田地呢，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耶利米他是信靠神的，要大卫相信自己会成为君王实在不容易，甚至大卫受膏之后仍然觉得事情难以置信，不过大卫却选择信靠神。要摩西相信自己和百姓可以一起离开埃及，当然绝不容易，甚至听完神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对摩西讲的说话，摩西依然觉得难以相信，不过摩西却选择信靠神。今日要我们相信神能够实践那些看来完全不可能的应许，其实同样的不容易，但是我们就必须选择信靠。神既然曾经在圣经里面众多英雄人物的身上来到去动工，那只要我们肯，神亦都会同样在我们的身上来到工作。耶利米买了一块地之后呢，都开始有些怀疑，自己做的事是不是明智的呢？他在祷告当中呢，去寻求摆脱自我怀疑的这个牢笼。耶利米在祷告里面再一次肯定，神就是创造主，是注目看透世人一切举动的那位有智慧的审判者、拯救者。是一神爱我们，了解我们的境况。当你自己去到怀疑神的智慧，怀疑神的神迹，或者甚至考虑跟随主实不实际的呢？这个时候你就真的要细心好好的想 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祷告，是有助我们排解疑难，并且消除心中的惊惧。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耶利米书32章24节到34章21节的内容。耶利米书32章24到25节记载：看啊，敌人已经来到，族里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耶利米呢，他绝不虚伪，他信靠创造天地的神，而这位神就一直奇妙地眷顾着以色列。但是现在加勒底人就在城外，就快攻入来了，神却是吩咐先知耶利米去买一块地，他服从了，不过他真的不明白神的旨意，以为这样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于是他就求问神，有疑虑就去寻求解答。这件事本身是没有错的，如果你有疑惑有疑问，就向神倾诉，这样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所以呢，我们是绝对不需要摆出一种虚伪造作的虔诚。当耶利米说他相信神的时候呢，他是在那里哭泣抱怨问着为什么，就让我们好像耶利米一样的诚实。当耶利米信服神的时候，他同时承认自己的疑惑，亦在祷告当中将疑惑带到神的面前。在这一章的26到44节呢，就是神对耶利米祷告的回应了。耶利米书32章26至27节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神反问，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利米书32章36至40节，现在轮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怒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神要将这座城交给加勒底人，当神的时间表到了，神亦会从加勒底人手中拯救这座城。耶利米书32章41到42节记载：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神要对犹大施行审判，但亦都应许将来神会向他们施加怜悯。我们对神讲出我们的感受，神是会鼓励我们的，正如神对耶利米所做的一样，神是喜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这个时候是犹大最黑暗的日子，但是神呢，就让耶利米从隧道的这边看到另外一边有亮光。在第33章，神再次提及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总有一天 神会带领百姓回到以色列地，他们会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一到三节记载，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这个时候呢，耶利米依然在监牢里面。第三节经文，我经常听到有人呢见证的时候会引用的，是一节呢非常之好的经文。但是如果能够连同这一章的上下文一起看的话，这节经文呢将会更有意义。虽然耶利米在监牢，神吩咐这个人要买一块地作为不动产，而耶利米因着信心，他就采取行动买了一块地。但是他心中是有很多的疑问的，为什么神允许犹大被掳呢？老实说，当一个信徒有疑惑的时候，这个亦都同时可以是他有信心的例子。有人会问，这些事情怎么可能的？如果你与神同行，与神有团契的关系呢，你就会知道神就是这么好，神就会做这么好的事。不过有些事情发生，你又会不明白为什么神会是这样做。我们会产生有疑问，这样是必然的，为什么神会这样做？难道你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我就有发出过这样的疑问。很久之前的一个晚上，我去医院探我妻子和我第一个 BB， 护士对我说，医生找你。当时他的态度很严肃的，医生跟我说，你们的 BB 死了，他都未曾告诉我的太太知。于是呢，他就和我一起的通知我的太太。当时我们夫妇都很伤心，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去到医院的走廊上面的时候，那阵时是夏天，我抬头仰望天空和星辰，我心中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看着天空就是不停地问，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学识了将我的手放在神的手中，在黑暗那里与神同行。我经常向神诉说我的疑惑，但是我同时信靠祂。耶利米就是这样，圣经里面很多人物都同样会这样来到去问神。哈巴谷书就记载哈巴谷很多的疑问，他问了很多为什么，约拿都问过，这些疑问不是因为缺乏信心。如果我们假扮去接受神的方式，假扮完全信服神的旨意，不过内心深处依然是一个一个问号呢，那我们的信仰是虚伪的。最重要的，我相信神喜欢我们和祂之间绝对诚实。神应许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神又再重申祂和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所立的约，大卫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直到永远。这个约成为了每位先知的主题曲，他们坚定相信这个约。听回耶利米怎么说，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四至十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当那日子，就是指神的日子就快要来，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意思呢是除了百利行降生的那一位，没有公义的苗裔会长起来的，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到现在都未曾有这样的领袖。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六节，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如果你和我有任何的义，这些义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成为我们的义。耶利米书33:17，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那你想想，讲紧的这个人在哪里？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是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只有那位现在坐在父神右边的，他才可以。正如诗篇110:1所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神呼召凡属于他名下的人，准备让他的独生子坐在这个宇宙的大宝座之上。耶利米书33:19-22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这个预言发出的时候，西底家正是坐在犹大的王位之上，他和过去的王一样的腐败。尼布甲尼撒将他的眼挖了出来，将他掳到去巴比伦。你可能以为大卫的子孙就此灭亡，不过呢，我要向你作出保证，要终结的其实是其他国家的血脉。再没有人可以取代巴比伦王、亚历山大大帝的位置。今日亦都已经没有了埃及法老，但是在大卫的后裔当中呢，有一位可以坐在宝座上面。神话有一日他会将基督放在这个宇宙的宝座之上，这个是重要的，不可忽视，亦都不可以用灵意去解释的预言。神会按照他的旨意来行事。耶利米书34:1-5，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城会被巴比伦王用火烧毁，而西底家就会被掳。耶利米书34:8-9，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各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作奴仆。西底家呢，就同民众立约，释放所有希伯来的仆人，给他们自由。耶利米书34:15-16记载，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各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各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神话这个约就在我的眼前，但是西底家他是没有遵守到神的约。神对他说，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西底家亵渎神的名字。如果西底家真正让百姓自由呢，那身为犹大的王， 他就可以向世人证明他是跟其他人不同，是服侍着永活的真神。但是现在这一切只不过是个藉口，他没有遵守到诺言，他不单止羞辱自己的名，他还亵渎神的名。世人想看见神儿女的生活的，无论是基督徒自称认识神的人，亦或称呼基督名字的人，他们活出来的生命有时候比那些不信神的人更加容易伤害到基督信仰。神说，你们侮辱了我的名，你们亵渎了我的名。耶利米书34:18-21，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作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站离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在当中经过，是当时立约的方式。他们拿了一只祭物劈开，分了两半，每一边呢就摆一半的祭物，立约的人拖着手由中间走过去。这个都是神和阿伯拉罕立约的方式，就正如我们去找公证人一样。西底家首领、祭司、百姓，其实他们都违背了神的约，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让仆人婢女自由地离开，因此神就宣告审判要临到他们的身上。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